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自由之秋，我是魏丹，
我是小黄。
今天就我们两个来录，因为这个活动只有我俩参与了。
对，
今天的主题是旅行啊，刚好今天天气也特别好，就是大家出去玩的心情非常雀跃，我们就来录一期出去玩的开心的这个节目，
欢乐的一期。
对对对，因为我跟小黄上周，这个是非常新鲜的，上周就这周才旅行回来，我们是上周五出发的，然后周二回来的，进行了一个为期五天的这个特种兵旅行。
对，五天里面有两天在飞机上。
对，然后我就在飞机上睡得昏天暗地。
对，
然后这个事情的起因小黄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进行这个特种兵旅行。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东南亚国家越南，我们去的城市主要是岘港和胡志明。然后呢，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就是我去跑了马拉松，在岘港，就是在去年大概十月份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的状态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想说有一个目标可以让自己锻炼起来，运动起来，让提提劲这样子，然后就想去报名一下马拉松。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报名过那个日本神户的马拉松，所以我就还想再报名一个日本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样的马拉松，刚好到时候就可以出去玩一趟这样子。找了一圈，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十月下半旬了，像日本的马拉松基本上2024年的上半年的马拉松基本上已经都报满，已经都过了那个报名时间，所以我就看其他国家的马拉松，就搜到了岘港。
其实这个城市大家肯定非常
陌生。非常
陌生，我也是。
对，我也非常陌生，但是我看到人家说这条跑道是一个沙滩跑道，就是它是沿海的，沿海的一个很美丽的这样子的一个跑道，然后是从早上凌晨三点开始跑，
吓吓人，就说
跑着跑着你是能看到海上日出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对我还蛮吸引的。当下反正就想了一会儿吧，就报名。报完名回来，我就跟魏女士聊了这个事情，我就问她你要不要报。
当时我连岘港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行报。
对，
魏女士是去打酱油的，因为小黄是真的跑完了全程马拉松的。我一看让我报名，我看看，我说有迷你的吗？因为我很多年前在北京其实参加过一个迷你的，当时是9公里，然后我说这个马拉松是迷你的吗？我一看有10公里的，
有欢乐跑。
对对对，我说可以可以来一个。然后我一看就是是在沿海岸线这种路线，然后就很快就决定了。
我俩都没有去过东南亚城市，其实
是的。
然后我之前其实对越南也是有一些好感的，所以
就是因为那个情人和杜拉斯。
对
唯一的。
对对，还有就是我一直之前觉得越南是一个比较清淡的国家。
哦，你有这种感觉？
对，
是因为越南河粉吗？
我对他们的感觉就是越南的女孩会穿一身白衣服，然后坐在船上，然后戴他们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帽子。还有青木瓜之恋给我感受就是是一个还挺舒服还挺清新的一个地方，并不是像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浓。
我反而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它是法属殖民地，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很强的那个
法国
对法国的这个影子在里面，所以这部分文化还是挺吸引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因为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我可能不会觉得它那么清淡，因为热带地区的文化相对来说都比较热烈或者颜色比较鲜艳一些，我大概是这种印象。我说那个就是法国优雅的文化和这个热带地区文化结合在一起应该蛮有趣的。
应该蛮炽烈的。
对对对，我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在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筹备，到今年3月20多号的时候出发，大概有为期5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这5个月就是小黄给自己列课表
训练的时间。
对对对
对，我上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是2019年，其实离上一次跑都已经有大概三四年
了，上一次了，
对，3-4年的时间。然后这3-4年里面其实也没咋跑步，整个人的心肺也好，还有其他的体质，然后肌肉力量也好，好像都已经慢慢的衰落的差不多了。
对，因为基本上是从零开始。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从零开始的话，就要提前比较久去训练。这个我其实也挺想跟刚开始想跑马拉松的偏小白的朋友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就需要给自己留足一定的时间，然后根据课表去专心的训练。然后像我其实就是基本上从去年的11月1号到今年的3月20号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样每周都会跑5到6次，力量训练和瑜伽大概1到2次这样子。
一周的跑量可以到，
其实一个月的跑量也没有那么，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跑量可能就在100左右这样子。
那你后期会多一些、
后期会多一些。对，
经过5个半月的执着的努力，小黄的马拉松成绩成功提高了1小时。1小时啊，朋友们，这是质的飞跃，有没有？
但是其实还是很菜，非常菜。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是跑马拉松，然后人家都跑了3小时多。
我觉得你这种就是对咱们普通人才有参考价值。这3小时那都不是啥正常人，就是你这种成绩，对我们从零开始的小白才非常有参考价值。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成绩，大概的成绩，我3年前就是跑的成绩大概是6个多小时，
对对对，
就是差不多等人家都快关门、关门，我可能才跑完。然后这次跑了5个小时10分钟，差不多是这样子。下次目标是5个小时以内。
那很轻松，
对，
只要你保持训练，肯定可以。
对对对，然后训练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坚持。我训练的时候其实是在北京最冷的时候，特别冷，
就刚好是冬天开始的时候。
冬天开始的时候，然后到春天开始的时候，这段时间，
春天又有风又有沙。
虽然冷，但是冬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练心肺的时间，就是只要稍微把自己保暖好，冬天1度2度的时候会至少穿3件，然后里面穿一件保暖的吸汗的，然后中间穿一件那个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然后外面再穿一件防风的，大概就是这样3件套，然后基本上支撑了我整个冬天。冬天最冷的时候是下雪，下完雪的那段时间，12月24、25号左右，然后那段时间就健身房跑步。冬天会比较容易练心肺，是因为比如说像这次去岘港跑步，我就会觉得比在北京跑步轻松很多。
但其实岘港的因为是热带地区嘛，它的湿度可以达到90%以上，所以它的气压也是挺低的。我不知道我是因为太赶了没休息好还是什么，其实我对这个我跑的时候的感受是气压低，其实我有点喘不上气。当然了，那个人家是精神训练的，我去跑10公里之前，我甚至没有完整的跑过1个10公里。我就不要怪天气了哈，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或者是不拿岘港比，就是从北京来说，大概2月份的天气就比12月份的天气就是让人跑的要更舒服一点。反正就是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有想跑马拉松，就之前没跑过，然后现在想跑马拉松的这个想法的话，就是要给自己留至少3个月的训练期，并且要比较严格，至少90%严格的去按照课表去执行，要不然其实会伤害身体的。
当时报名的目标是跑马拉松，但其实发现岘港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意外的惊喜。
天哪，我可太喜欢岘港了。
对，我们俩都是非常喜欢。
太喜欢。先你说说你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的肯定是他们的海滩，因为我们就坐在海滩旁边嘛。刻板印象当中可能是那种非常商业化的海滩，比如说海滩边肯定有各种高档的餐厅商店什么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高档的度假区这种感觉的。但至少我们走过的或者跑过的那些海滩都是非常非常的 local， 我非常喜欢。小黄是3点钟跑的，我是5点钟跑的。我5点钟开始跑的时候，沙滩上全是当地人民开始进行各种早锻炼的活动。
他们还跳那个，
对，5点就开始跳广场舞了。
10多人
跳广场舞。5点其实天还没亮，就太阳还没出来，他们就开始跳广场舞，我震惊了。然后我说热带地区人民这个生活密度真高。然后呢，等到太阳稍微起来一些，大概5点半吧，太阳稍微起来一些，我就看见随着我跑的这个路程，陆陆续续就看见有在沙滩边打排球的，有在沙滩里面踢沙滩足球的。就是啊，我说这当时这个生活场景真是太打动我了。对
对
对，我很久没有看见这么 local 的海滩了。
而且我觉得是这个海滩是丰富多元的，因为它并不只有当地人，就是你能看到各个皮肤颜色的人。
对，
大家操着不一样的口音。
对对对，很有意思。
对，
然后它那个海滩就正对着海滩，旁边是一片连绵的群山，然后山上面还有一座
观
音。哇，那个场景带带着海上的那个薄雾，哇，旁边又是很 local 的生活，前面又感觉很清新，很神圣，我就觉得啊，这个场景真的太好了。
感觉特别神奇。
对，我喜欢的场景都融在这一片海滩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美妙。虽然我跑的时候有点痛苦。
对，而且我看他那个海里面，就是大家也都会去里面有游泳啊，然后还有坐那个皮划艇，就坐飞艇啊，
滑翔伞，对，底下那个快艇牵着的，因为他们都太欢乐了，就是成群结队的往海里面涌。然后有的在海里面还在玩球。
对对对对，
有的就围成一圈，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魏女士在岘港还跟几个不认识的
日本小哥
还踢了好几组球。
对对对，
沙滩球，
这感觉是我整个旅行的那个高光时刻。就是我好像真的是很久没有体会过这 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了，我太快乐了。我甚至把你就是小黄给我发的视频我发给朋友看，我朋友说隔着这个视频我都能感受到你有多快乐。我没有说话，然后也没有什么，他都能感受到我那种特别的快乐的情绪。
嗯，
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过这种
是很原始的这种
就纯粹。
嗯，
这种快乐其实挺难的。
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是那个别人一起去泰国，就有一堆朋友去泰国，然后跟泰国他们当地人，然后就是有点小发疯的跟他们一起玩。
嗯，
我觉得那种应该也挺快乐，
唱歌跳舞。
对，我们下次可以尝试一下。那属于人家艺人的旅行。
我是艺人，虽然我只有55%的吧。那个时刻我可能会在我的心里记很久很久，它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问你是什么事情能让你可以有特别单纯或者纯粹的极致的快乐，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可能不会立刻马上回答出来。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了。
对，
嗯，
有点陌生了。
对对对。
嗯
嗯，日常生活可能没有这种极致的体验，
嗯，
但是当遇到这个事情之后，哦，我觉得我可以立刻马上说，这肯定是其中之一，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对。
大家如果想看这一段呢，可以移步问女士的小红书。
其实我们在海滩时间并不长。
对，
嗯，因为当天小黄拖着疲惫的身躯，咬着牙陪我去七逛八逛的，就是去海滩边逛逛，那个可能也就半小时。或者20分钟半小时，
嗯，
很短的时间，
嗯，
我们也没有在沙滩上走很久。
对，
但是那个沙滩令我想到很多东西，不只是因为我跟他们一块玩一块踢球带来这种极致的快乐。嗯，这种 local 的海滩，其实从那天早上跑步开始我就在想，其实我当天去海滩穿的已经比较随意了。
嗯，
但是我依然觉得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非常鄙视自己，我就觉得哇，大家就是来到这种特别大自然的地方，
你应该穿，
我说我为什么，对对对，我为什么要穿那么一个裙子什么这样一个衣服来，我就觉得自己当时就觉得自己俗了吧唧的，把消费主义带到了这么纯粹这么自然的地方。当时你就会想想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是特别极致的，或者说我印象很深刻或者能带我能量的那个场景，是因为我旅行其实最想要的就是这一部分。
嗯嗯，
我就是想跳脱出自己的生活方式。
嗯，
但是我为什么还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搬到这么 local 这么自然的地方去？
我觉得也是习惯，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
对，但我其实理东西的时候我有稍微一闪念，我说我说越南海边我是不是不应该带那么城市的衣服去，我当时稍微一闪，但我没有多想，我就哐哐哐就觉得哦，平时好穿的衣服我就拿上了。
嗯，
但其实我回来一想，是因为我这几年或者前些年旅行的地方大多都是城市，而且是非常发达的商业城市。
嗯，
我很久没有去这么 local 和自然的地方了。
嗯，
哦，我甚至有一些从我的外表我都已经不太习惯了。那些旅行可以说也比较开心，
嗯，
但大多数都是在逛街啊、购物啊、吃喝玩乐这些事情。
它就是让你分泌那个多巴胺，不是分泌内啡肽。
嗯，但是到了下个地方，你就是又带着，我忽然意识到，哦，我把城市里那套东西带到这儿来了。
嗯
嗯，所以我当时觉得羞愧难当，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对谁羞愧？
对我自己，对所有打着赤膊、光着脚的
各个地方
羞愧，因为那四个日本小哥全是光着膀子跟我踢球的，就穿了一个短裤，打着赤脚，就是当你的身体完全
他们非常自由，
对，完全和大自然连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身上那些消费主义非常的多余
啊。是，这个我知道。
嗯，哦，真的，我真的看到了和你就是在城市里的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我在旅行当中特别想体验的。
嗯，
就是我就想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生活方式。
嗯嗯，
然后我想就是跳脱出，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跳脱出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就不要太沉迷嘛。
嗯，
那个场景给我还是很震撼。
海滩有一个我喜欢岘港。
嗯，
我觉得岘港的那个就是人都很友善。
嗯，
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的服务人员都
小黄
人员
主要是对他的小姐姐念念不忘，
真念念不忘。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这几个事情吧。就是首先我们从那个机场到酒店打了他们当地的东南亚当地的滴滴，就是 Grab。嗯，我们当时是没有绑银行卡也没有换现金。
嗯，
因为我们当时到的时候也很晚，
其实叫车的时候就很感人。
嗯，
因为我定位的地方其实不对。
哦，是吗？
然后我们不是一直在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吗？
嗯，
然后我们刚换了那个当地的电话卡，其实可能也打不通电话，也收不到短信之类的。
对，
然后定位也不对，那个大哥呢不知道把那个车然后停在了一个地方，然后人下来跑到这边。
哦，
这边打车去跑过来找我们。其实是，
哦，
那大哥说我给你发了许多短信，然后他还想给你打电话，我说我没有看见。
就这个大哥特别好，这个就我刚才跟大家说，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可以支付给他的方式的东西，但我们当时打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后来把我们送到之后，我们发现就是线上线上给人家付不了，线下线下没有，
我们没钱。
对，然后那个小哥呢特别好，就是他好像非常信任我们，留了我们的微信，就是把钱转给他。我们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说，那我们给他的是人民币，他能用吗？还是说这个微信他是会有就是转换的这个这一步？总之呢，就是我们也没线上给他，但是后来我们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加了他之后，我们是想说从那个岘港走的那天，请他把我们再从酒店送到机场，然后可以给他就是两次的钱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也有现金了吗？而且这个小哥特别可爱，这个小哥他是也不太会说英语，会说一些蹩脚的中文，然后就跟我们交流的手舞足蹈。然后他最喜欢看的中国电视剧是《宰相刘罗锅》，
说的越南语的《宰相刘罗锅》。
对对，
这就是刚下飞机这个城市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很友善，
对对，非常友善。然后那个钱也不要就走了，就把我们送到酒店。
对，
然后从我们下了这个小哥的车，我们的手就再也没有碰过那个行李，
没有碰过行李，然后没有碰过酒店大堂的门。就是我们走到酒店大堂门前了，然后如果这个门不是打开，然后但是他们有服务员看到的话，他们都会非常担忧的、非常吃惊的小跑的过来，
冲过来
帮我们开门。对，因为我之前去越南之前是做过一点点小小的攻略，我看大家有人说越南的人不是非常友善，对国人什么巴拉巴拉。所以心里其实有点小警惕，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我觉得越南的人让我们遇到的这一些对我们都很友善。
是的。
然后我还没有说到重头戏。
是第二天我们去吃早餐嘛。
对，第二天我们去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好像是在电梯上吧。
对对对，
在电梯上就是有一个服务员小姐姐，然后就问我们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我俩也并没有在聊昨晚睡得怎么样这个话题。
对对对，我记得咱们俩那天早上是聊过，但是应该是在只有咱俩的环境聊过。
再说了咱聊的是中文啊。
对啊，然后他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那天就是有黑眼圈还是怎么着，
看不着我满脸写着疲惫。
对，然后那小姐姐会甜的一个这个小姐姐
长得超可爱，
超可爱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就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然后我们说是，我们昨天确实有点没睡好，因为我们的那个第一天安排的酒店是刚好正对电梯门的，然后声音来来回回声音就会比较大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姐姐就非常抱歉，不好意思，就是我感觉她就非常抱歉说，那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房间，就反正中间跟我们协调了很多，然后说要帮我们换房间呀之类的，
换一个楼层。
对，换一个楼层，包括说就我们已经回到房间，然后他已经到前台那个位置了，然后我们就打电话，有些东西好像说不太清楚，然后他就会让我们稍等一下，他上来跟我们面对面说这样子。我们从岘港到胡志明，其实是从岘港是12点退房，25号12点退房，去胡志明的飞机其实是到晚上11点多了，已经很晚了，中间有11个小时，其实我俩是没出单的，因为外面也很晒，其实，然后除了去吃饭、去按摩，我们也不会去特别远的那个八达山呀之类的那种景点，其实有点没地方去当时。然后那个小姐姐人就特别好，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咖啡和有床铺的一个地方，就是她会把她自己的感觉，把她自己的一些私藏的地儿会推荐给我们。
对对对，她一问我们那个飞机是几点钟的，她立马就是找这个东西了，好像找解决方案去了。
对对对，她听到我们下午就是飞机比较晚，她还会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就房间没办法延迟的那个退房，但是下午到4点之前的那个下午茶可以过来吃。
实际上因为我们当时都已经退房了，他还让我们去喝下午茶。
对对对，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到了酒店的顶层，就是有一个露天泳池。在那个露天泳池旁边也可以看到对面的大海。
对，而且我们走的时候他还送我们的小礼物。
他说对这个头一天晚上的噪音表示这个抱歉。
我觉得我们喜欢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就是他完全没有给我打工人的感觉。
对对对，仿佛这个酒店是他家开的。
就是他完全就是全心全意的想让你好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觉得他心情也不错的感觉。
对对，就是他也还挺开心的。他的那种甜就是不是那种渗牙的假甜，就是他这真的很
甜，从里到外都很甜。
对，我们跟他说第一次说完话之后，我就跟问你说，哇，好想把他揣到口袋里带走。就是他会让我感觉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这种，特别有生命力的这样子一个形象，阳光甜妹，
是个小太阳。 样。
对，关键长得也很可爱，关键
是很可爱。
对，而且业务也很纯熟。
对，他英语说的挺好的。
对，然后还有我们去按摩那个
大姐，
我们两天按了两次摩，因为太便宜，
每天都
而且很舒服。我们就去的都是同一家，那一家就是也是，他是会人家的服务做得很好，进去之后就会
开始吃吃喝喝，端上一盘小水果。
进去之后他会让你填自己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按摩店，哪怕就是300多块钱的，400多块钱都没太有过。
他就是想问你，就是重点要按哪几个部位？
对，
然后
你想要什么样的
精油？
精油，
对对对，
这个国内也有，
就是说你是否怀孕啊，什么这些都会问到。
对, 对，要不要按头？
对对对对
这些
对
都会问到。
那菜单是中文的
哦，他有准备中文、
嗯、
日语还有韩国啊各种的这些。
嗯、因为当这种地方的中国人非常少，大部分人都会以为我们是韩国人，
或者是日本人。
大街上那个马上。垃圾店的拉客的小姐姐小哥哥们都会问、oh, 都会说康萨欧尼马萨基阿尼哈西欧尼
对
就是一般都不太会认为你是中国人。
我们不是两天其实做的是一样的精油按摩、
嗯、
然后一次是一天是60分钟一天90分钟的嘛，同一个大姐给我按过也给那个魏女士按，因为我是那种特别不吃劲儿的，所以那个大姐在第一天给我按的就应该挺轻松的然后第二天给魏女士还要按90分钟，魏女士特别吃劲儿，
大姐按完大汗淋漓，长叹一口气，
给大姐按的累的呀。对，而且他们全程都也不说话，不说什么废话，他就问、
嗯、Are you okay？
对对对，
大概问了20几遍 Are you okay？
对，按完之后我们就会到楼底下，然后人家会给我们。水果呀干果呀之类的，
对，还有一杯热茶，
还有一杯热茶、
嗯、
就特别好，
是的，
整体110吧，
对对，
60分钟那个110，
嗯，
90分钟140，
就是嗯，越南这个物价咱们去还是比较快乐的，
对，超级快乐
然后我们按完就会到就这条街上随便找了一家饭馆就进去了、
嗯、
根据我们前几顿的经验人均不超过50块，
对，而且也不会难吃
嗯，对，没有难吃的店，
没有难吃的店，
嗯，
随便一家店都还不错，然后一个法棍8块钱，
不是单纯一根法棍哦，里面有一大堆肉啊
对对对
菜啊的，他们喜欢把这些东西夹在法棍里吃，
对对对，他们到处都是这样子，
嗯，法棍夹一切，
对，对对
不愧是法属殖民地。吃完这一顿饭之后，我们差不多休息一下，就去机场要赶去胡志明的飞机了。
嗯、我那天想了一下，就是从跑完步，因为是24号，因为像我是24号早上2点钟起来，然后去跑步的，
yeah.
然后25号2点。到了胡志明、
yeah.
这中间的这个24个小时我没有睡一个整觉
你们想想吧，我一个40岁高龄的中年妇女
是也是
怎么能吃得消这种特种兵活动，
感觉人生多了一天那种感觉、
嗯、
我们还去了惠安，
对对对对，惠安是岘港下面的一个
顺义吧，可能就是
北京顺义之于北京，
对，因为过去也就是一个小时不到40多分钟这样子，
嗯
嗯，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已经挺远，因为我们要去
30公里，
对，我们要去惠安的时候就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小姐姐跟我们说就是太远了，
对，
今天别去了，
对，那时候才中午，
对对对，你们
然后咱这北京来了一看30公里，这不就是咱通勤距离吗Let's go
但是我们其实到了惠安发现其实如果我们的时间能多一点、
嗯、
在惠安可以住上2-3天，然后每一天可能就是晒太阳，然后去喝他们不一样的咖啡馆的咖啡、
嗯、
可能是另外的一种体验，
嗯，那个镇子确实挺好的，然后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许多、
嗯、对，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不那么商业，反正比我想象不那么商业、
嗯、是，我也是觉得，
对对对、
嗯、
就是它应该有还有挺多原住民的，
嗯
嗯，然后里面那个镇子里面还有就是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博物馆、
嗯、
小的博物馆，
对，
类似祠堂一样的东西，
嗯，这个镇子出名也是因为它可能法属建筑保留的比较完好的一个完整的镇子，像是一个嗯生态圈似的，
对，它好像还有中法还有越南就是建筑好像都有混到一起、
嗯、
咱们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中式的一个类似
对对对
对祠堂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
嗯是的，
对，
他们除了这一片建筑村落还有就是自然环境应该比较好，他出名的不是有那个坐那个椰子船和那个
簸箕船，
对，七母椰林嘛，
对对对、
嗯、但是
我们没去、
嗯、因为离那个镇子中心还有几公里，因为那个黄女士第二天任务非常艰巨，
对，因为 为我第二天要两点起床，说的都有点搞笑，要两点起床，
我们紧赶慢赶，要赶回岘港，来不及了，
所以晚上一定要七八点就得睡觉，要不然的话就没时间睡觉。
对对对，
嗯
嗯，但其实惠安我们也待了有几停留了有几个小时，还是一个挺美的镇子，挺推荐大家去的。
对，就很安静，而且里面国外友人非常多，
全是西方人。
对，你会觉得大家都还挺，就是可能就是度假心态吧，所以就特别松弛。惠安其实就是这些，惠安也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在惠安吃的他们的那个河粉，
嗯，
还有拌的，
还有 traditional food 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那个拌粉也很好吃，还有我们吃了就是他们路边摊的那个
烤饼是，
对，那个也很好吃，对，我感觉没有一个踩雷的，
而且他们的饮食真的很清淡，其实我吃的挺多的，
嗯，
因为小黄吃的少，然后我肯定得吃的多，对吧？咱就点了那一二三四盘，他不吃了，只有我吃。
谁说我吃的也挺多？
对于他平时来说，确实吃的挺多的了。但是我吃完之后，身体没有，并没有特别大的负担。
嗯
嗯，我的肠胃、脾胃都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负担，
嗯，
因为很清淡，
真的很清淡。
嗯，但是清淡你又不觉得乏味，其实。
对对对，
嗯，还是挺有味道。
我觉得他那边的酱料还挺多的，就不一样的酱料，
嗯，
都还挺神奇。
也是因为他这个气候吧，所以嗯，可能也不适合吃那种特别重口味的。
嗯
嗯，都是一些比较清淡、比较开胃的。因为我们其实对东南亚的饮食就比较熟了，
嗯，
因为越南河粉啊、泰国菜，其实在，
在北京很多，
在经常会吃的，
嗯。
但是我感觉他们
有很多在北京，有很多在北京吃不到的。我觉得，
嗯，对对对，我们后来吃的那几种其实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它叫啥，
大部分其实都是米粉做的。
惠安我觉得值得就是去旅居一段时间，
嗯，确实，
我觉得岘港惠安都值得旅居一段时间，
嗯，
这样子。
当我们飞到胡志明，然后打完车到酒店
两点多，
嗯，
两点，我那个时候还饿得不行。
对，因为他晚饭没吃太多，
嗯
嗯，我们午饭也没吃，只是吃了点下午茶。
是，
但是呢，我们到那个我订了一个有点像家庭旅馆吧，
嗯
嗯。
嗯，
然后他楼下是个咖啡馆，当我们到的时候那已经很晚，所有的店都关门了，
嗯，
但是那个旅馆的小姐姐还在那等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越南的人民对人的信赖感是很足的，像这个小姐姐也是，
嗯，
这个小姐姐我们就问她就是要不要现在交钱嘛，
嗯，
然后那个小姐姐说你们之后交也可以，
嗯，
然后我后来一想其实咱们第二天五点就走了，
嗯，
咱走就走了，
她也不知道，
对啊，
她是不是可以通过那个 Agoda 找到我呀，
咋就是跨国找你就是你说如果把人想的坏一点的话，
嗯，
其实是不会这样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对人很善意
的，是的，都是我主动去要给他钱，
对对，就揪着人要给人家钱，
嗯，对。第二天我们应该是
第二天是暴走了一天，
我们其实在胡志明就待了一天，
对，但是感觉待了好久，
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也十点多了嘛，
对，
嗯，然后就在这个家庭旅馆的楼下，它是咖啡馆，
喝了一个鸡蛋咖啡，
著名的鸡蛋咖啡，
对，
嗯，
跟大家形容一下吧，
这个东西就奠定了我们对越南咖啡的认知基本上就是这个认知就是齁甜，
非常甜，鸡蛋咖啡就是跟大家稍微形容一下，就是底下是一层黑咖啡，然后上面是一层奶沫，
应该是有炼乳，我感觉
它应该是那奶沫应该也是有里面有鸡蛋做的这样，
嗯，
然后齁甜，
嗯，
就真的是甜，嗯，
就对于我们平时只喝那个美式或者是拿铁之类的，确实是挺甜的。
对，
但，嗯，当然，如果你平时喝的是那种风味咖啡，就是带糖浆的，其实它是挺好喝的，就挺不一样的。
对，
我有一个就是爱喝咖啡、爱研究咖啡的朋友问我，嗯，说喝越南咖啡了吗？苦的、甜的都喝了，就是
苦的太苦了，
齁甜。苦的我真咽不下去，我说我够能吃苦了，我都咽不下去，我说我喝中药都不带眨眼睛的，我说越南咖啡我真喝不下去。
越南咖啡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冷萃液，就是冷萃液
直接
喝，
嗯，直接喝。后来我问了一下，有个开咖啡馆的朋友，然后他说一个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豆子的那个烘焙方式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就是萃取的问题，
嗯，
我们当时去肯定是想尝当地的那个味道嘛，就点 Vietnam 的 traditional coffee， 第一个肯定是点这个的，后来我们再点就一定要规避 traditional，
因为你是在找地图的时候我们都要看一下他们那个咖啡店的装潢，这个装潢有点太 local 了，不要
嗯，如果愿意尝试其实可以把这种喝甜的和特别苦的都尝试一下就好了，
对，
嗯，但是我觉得咱们国人肯定不太适应，嗯，
对，但是胡志明这个我对他的印象其实没有岘港好，
嗯，对对对，因为岘港确实挺像一个旅游城市，非常干净，因为我的预期 就是对东南亚国家不是那么干净的，因为我总觉得和不至于像印度，但肯定没有那么干净。但香港出奇的干净，
对，
我就很震惊。然后到了胡志明，
我觉得有可能，也有可能香港咱们没去室内，咱们都在那个，
咱们去了那个大市场附近，我觉得也还行。但是到了胡志明，感觉这才是越南本色。
胡志明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街道都臭臭的，
嗯，
就是一方面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风情，不管是热带风情还是法式的这种融合的风情，我觉得他们就挺美的，很美这样子，
非常热烈，
对，
经常能看见门头就是向你扑面涌过来的花，
对，
灌木丛和花。
对对，就是他们的那个楼，其实他们都不会包阳台，所以每一层的阳台花都探出来，然后那些花就是特别旺盛。
嗯，那
一丛一丛的，
那就真的叫什么叫开到荼蘼，真的
就感觉要开到人脸上的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一方面就真的很美，就这些真的就单拎出来真的很美，但另一方面呢，你行走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很臭。我跟魏女士之前还有聊过，就是因为我妈对于这个
市容
市貌非常的在意，然后她在我来到越南第一天，她就问我岘港的市容怎么样。我说岘港市容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就跟她说可能胡志明你不太喜欢，觉得是已经你有预期，对不对？
嗯，而且因为我对他的评估可能是就是生活气息特别浓烈，
嗯
嗯，包括他的美和他的脏乱差，
太深入生活的样子，
就是对，就把生活都放到大街上来了，那种感觉，就是随时行走就随时都有路边摊，然后你也看着也是不干不净的那种路边摊，然后街道上呢也不是很干净，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异味，
我突然
也时不时的就有人坐在街边吃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插曲，就是咱们在惠安的时候想吃那个路边摊的一个东西，
法棍
，然后我们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就想去吃。
那个老板是个
大姐，然后那个老板是个大姐，然后他在抠脚。
我还在准备在那掏钱什么东西的，然后小黄说我们走吧，咋了？
就把他把那个刚抠脚的手，然后就要开始做
法棍。
我就跟我说赶紧走吧。
就是这么的生活化。
胡志明我感觉应该也基本上都
是就
是
这种 feel 的。
对对对，
我们还在吃午饭的时候遇到了一大桌
台湾大哥，
对对对，台湾来旅游的
大哥们
包
啊，对对对，
然后我们问大哥是从哪儿来的，
大哥说自己是从祖国来的，对，给大哥竖大拇指。
其实整个胡志明因为我们也挺匆忙的嘛，然后我们也没有去特别多的景点，就是整个就是 city walk 了一番。那当天
魏女士订的那个住的地方特别好，她是在特别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她离胡志明的美术馆呀，然后市政府啊，然后就总统府啊，然后就这些以及他米其林的一些店啊之类的都特别近，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还有古董街，
对，
然后我们就是绕着那个住的地方绕了一圈，走的稍微远了一点，然后坐了一个车去吃了一个法国大餐，然后又回来了，
对，
这样子。
胡志明美术馆还是挺美的，它是一个很美的法国建筑，
它太法了，它。
对，我们流连在那个走廊跟窗户旁边流连了很久，因为那个光影真的非常美。
是。
然后窗子透过窗户外面就是非常茂盛的年代很久的植物留下来的那虚虚落落根和那些根就非常非常美。然后美术馆的人又其实很少，
很少。
我第一次逛这种市集美术馆逛的觉得很休闲，就是又空荡。人又少，感觉毫无压力，就是一种想看就看，想走就走，就是很舒适的一种感觉。
是，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的国宝，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发现，是在于说他们美术馆不太开空调，然后只给国宝的那两间开了空调，
对对，还装了门，
对，还装了门。
它是一幅在木头上画的画，
用了漆艺。
对对对，但整体越南的美术作品给我的感觉还是
挺
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对，就是既不亚洲也不欧洲的。那种审美
是，给我感觉有点像印第安，就是那种，就是它要更
对
原始一点
的
那种，
它的雕塑都很原始，然后它的那种原始就
更南美一点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它对女性特征的表露毫不掩饰，就非常像。
还有线条很粗，
传统部落，对对对对，挺神奇的，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是又原始又有生命力，又有点野蛮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生命力是不是也是跟它是热带 地区的这种气候有关系，
我觉得有可能。
嗯，美术馆紧对着街对面就是一条他们卖那种旧物的街吧。
旧物街，对，
嗯，旧物街其实大部分是卖那种跟宗教有关系的，比如说佛像啊，
然后还有瓷器，
对，瓷器什么的。
嗯，还有古代钟表啊什么，就是大家如果是喜欢去逛旧物市场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不错的地方。
嗯，是的，
对。那个旧物街其实再往后一点是有一个海滨市场，但那个市场我没进去。
嗯，
那个市场也是反正当地人他们以及过来玩的人都喜欢去看看的地方。
嗯，因为这个越南可能很多东南亚城市都是以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
嗯，
大街上哗哗哗的摩托车大军让小黄非常害怕。
是，我因为我走之前在那个小红书上有看说大家就有人说有飞车党啊之类的。
嗯，哦，
然后我和魏女士背的那个单肩包都是布包嘛，所以其实很容易拽过去。
嗯，
其实我就有点担心。
对，其实有朋友，很多朋友知道我去越南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安全嘛。
对，我家里人也会这样子问。
嗯，其实我俩觉得还挺安全的，
挺安全的，
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感觉。在岘港其实我觉得尤其安全，在胡志明呢，
嗯，
我可能稍微会提高一点警惕。
胡志明感觉会乱一点，
对对对，
人会杂一点这样子。
嗯，是因为它毕竟是大城市嘛。
嗯，对对对，
胡志明不是说相当于中国的上海，所以我们那天走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它的金融街，
是的，
然后金融塔。
我们亲朋好友觉得我们可能去越南有点危险。
嗯，
是因为比如说看了孤注一掷的那种，就是那个电影，
哦，
就是像去年的消失的他还有孤注一掷啊之类，
哦，
他们不是都在说东南亚很不安全吗？
哦，
嗯，但是其实自己亲身去体验了之后就发现其实人家是很友好很安全，至少是说比如说你不要特别晚出去，你在咱们国家你不要特别晚出门嘛。
嗯，
对吧。
是，嗯，你像我在胡志明提高警惕的一个表现就是那天晚上需要换钱。
嗯，
因为我们的钱不够给支付房费了，只有美元，但人家不要。也不能刷卡。
嗯，
我其实走出去十几米了。
嗯，
我因为小黄可能他在楼上洗澡，我说我去付钱吧。
嗯
嗯，然后老板娘就跟我说不远处可以换钱，我都走出去十几米了，我又折回来。
嗯，
是大晚上的，我拿着财物手机美金，我说不行，我得上去找小黄，
叫把同伴一起叫上去。
对对对，
是的，
我确实在胡志明要提高一些警惕。
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基本的一些，你只要出去旅行你可能都会注意安全嘛。
对对对。
嗯，我觉得嗯就我们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安全。
啊，但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了。
对对对。
嗯，
就是主要咱俩这个外表这个行头都很低调。
嗯，
也没有什么
很夸张的，
也没有什么暴露，
金银首饰珠宝然后全部戴在手上，
名牌包包都没有。
啊，对对对，要朴素。
对
对，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就是岘港为什么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
嗯，
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难过去了。
是的，我俩这特种兵呢也是因为来回的路上太辛苦了，
太耽搁时间了。
嗯，
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挑选了一班最快的航班。
嗯，
就是
在香港转机，
在香港转机。
嗯，
就是它咱们大陆从大陆去岘港是都需要转机的。
嗯，对对对，
任何城市都需要转机。
对，
然后从北京飞的话比较快的一个，
广西不用，坐大巴就行。
不是，去岘港他可能也需要吧。
哦，我们当时选的是转机时间3小时。
嗯，
结果这3小时就像打仗一样。
嗯，对，
我甚至还差点丢了行李给我急
的。对对对，
差点跑鞋丢了，
中间想吃个饭把人着急的不知道能不能吃上。
不，还没跑，鞋丢了可还行。
因为我们要转的那个航空是那个越捷航空。
对，
然后
就是越南当地航空。
对，比较小，然后它不能直接在中转区转，它必须要出关，就是去到香港
然
后再进来。对，然后再进来。
嗯，
我们就反正整体就跑了一大圈。但是我觉得就是香港的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也都很专业，
服务很好
很专业。
嗯嗯，就一直在我们走的那个特殊通道。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也很有耐心其实。
嗯，是的。
嗯，尤其是女性们。
嗯，
真的尤其是女性
又专业又敬业，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然后我们回来是从胡志明飞回来的，在厦门转了一下。
嗯，
厦门也很好。
对对，终于吃上了我心心念念的沙茶面。
对对对 对， 对，
简直特种兵吃沙茶面，吃完拔腿就跑。我从进了机场，
中间有一个小时，
我从进了机场，然后到这个开始登机，一秒钟都没有耽误。我走到登机口，那广播说现在开始登机。
如果大型的话就惨了，
那就老老实实在机场待着吧。哎呀，总之就是一个
就是既特种兵之旅，但是又很开心。其实有很多这次旅行有很多能值得记忆的事情。
嗯。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因为我当时就是去的第一天，我就跟小黄说，我说，哎，这好像是我们俩单独第一次旅行，
哦，
小黄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就是一群人一起出去过，
啊，去过日本，
对对对，
嗯，
所以我想采访您一下，就是这次旅行您对，嗯，您对我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让我想一想，我其实没有好想，我觉得挺好，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感受，我觉得就很好呀，
啊，
就是很好，我觉得我们很合适，
和您的预期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很合适，
我们合适，我们不分手。
我们很合适，就是我尤其是比如说睡觉我们也都不吵，
嗯，
我们想去哪儿也就能都能去哪儿，
嗯，
然后我觉得都很合适。
嗯，好的，
对，就是这样。而且我其实平时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喜欢开空调。
原来是这样。
对，
我一直以为你还有点怕热。
嗯，我是有点怕热，但是我有的时候更想就是感受流出一些汗的，
有一些热的感觉。
对
对对，嗯，
所以这次出去我觉得还挺舒服，我们可以经常出去，只要您不嫌弃我，咱们就可以经常出去。
下次只要不这么特种兵就行。咱毕竟一把年纪有点累。
我那天晚上就是从岘港到胡志明的那天晚上，魏女士真的睡了一晚上。自从上出租车开始就开始睡。
我从那个胡志明回北京也是啊，从上飞机就开始睡。
那您呢，对我有什么新感受吗？
您的精力挺旺盛的。他在回来飞机上还在看的采访，就是看一个非常沉重的纪录片。我震惊了，我其实当时都没有问他，因为我已经睁不开眼问。
我确实这次精力还不错，你比如说跑完，
因为您毕竟跑了42公里。
我好像就是跑完之后，我刚才不是说有大概可能一天没睡觉吗，
嗯，
但是到第二天其实也还好，第二天就是咱们正常比如说8-9点起来，然后也都还行，包括我回北京其实我也
是正常的，
就正常的。
天哪，
嗯，
我回北京睡了3天。今天才恢复正常。我跟你说，我礼拜二晚上到家10点钟开始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因为我第二天要去打工，不能再睡了，9点已经很晚了，但是我完全没有睡醒。
你可睡了11个小时。
我很困那天。我第二天再睡一天，我感觉还是有没恢复过来，然后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嗯，好像脸色什么各方面稍微
好
一些。对，
我没啥问题，我就是跑完步之后腿肿，腿特别肿，就是
这应该是正常的。
正常，第一天、第二天肿的有点疼了，就是之前其实没有这么肿过。
胀疼，
可能是因为我跑步的时候不是42公里嘛，
嗯，
然后它隔2公里都有一个那个补给站，然后我每个补给站我都要喝2杯水。
你水喝太多了。
对，我那天就细算了一下，我大概可能喝2升水。
水肿原来是。
一周我都喝不了两升。
嗯，确实。
喝2周的水。
你是怕太热了脱水吗？
我主要给自己借口休息。
哦，我其实平时跑步从来不想喝水的，但到那儿确实，因为我才跑了2-3公里，我就开始流汗了。
嗯，对对对。
我就有
出汗出的挺严重的。
对对对，想喝点水。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跑马拉松之后的一些心得和想法，
嗯，
就我其实冲线了之后我就整个人激动的要落泪了。
哦，
我第一次其实没有这种感觉，我这次就是整个激动要落泪。
嗯，因为经过了漫长的训练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第一是经过了漫长训练，第二是这场比赛之前我担心的事情有点多。
嗯，
就是我担心好多，比如说我这场比赛之前虽然经过了漫长训练，但是我没有跑过一次25公里以上。
哦，
嗯，然后我就不知道能不能
跑过长距离。
嗯，长距离也跑过，但是就是25公里以上没有跑过，我就有点担心我到底能不能跑下来，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我预期有可能会大姨妈，就是有可能会生理期。
他从去之前就开始担忧了。
对，有可能会生理期，然后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生理期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还拿布洛芬什么的。然后第三就是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运动内衣带少了一件。
就是不是他平时熟悉的那一件。
对，不是平时，是魏女士新给我买的那一件。然后那一件由于就是我的个人原因
size 不是很合适。
对对对， size 有一点点不合适，然后所以就特别担心，我在跑前一秒还在调整它。
他早上2点多钟准备走的时候，我起来跟他说句话，我听着他说话我都感受到他的紧张。
对对对，就是跑步之前有很多紧张的，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从来没有2点开始跑步。 三点，我从来没有三点开始跑步。而且它是一个热带，就不知道它可能比如说到七八点的时候，太阳当空照的时候，会不会把人晒的就是中暑啊之类的。
而且小黄他是跑前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的。
对。
然后呢我们俩都没有吃过那个胶嘛，然后一打开那个胶，我的妈，简直活在嗓子咽不下去。
对，所以就是跑前我担心事情特别多，但是跑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些事情都不存在，就是包括那尺寸的问题，万一跑起来就是可能
不是忘了，
一跑起来可能是因为出汗，然后他就贴到身上，就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还挺神奇的感觉，就是这些困难都不造成困难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也问过小黄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他说过一个感受，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伤病在跑的过程当中你都感受不到了。就是你走的时候觉得这好疼那好疼，
对，但是跑动
当你跑40公里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忘了，
是
如果不是真的那种受伤了、
啊，
可能是稍微有些不适的时候，你就我因为我有过这种感觉，所以
就是你的目标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把它要跑完，所以其他的那个感受都会给它搁置掉。
而且有的时候真就是身体它，你要相信身体的调节能力。如果不是真的受伤了什么，它能调节的过来。
最拉垮就是我的手机、手表
和
耳机
、那不就没有一样不拉垮了？就是通通都还没有跑完就没电了。
手机还好，因为没太用。耳机在20公里的时候没电了。25公里的时候没电了，然后手表在33公里的时候没电了。
你说说吧，
太拉垮了。苹果，我要去问苹果。
只有你自己能证明你跑完了42公里。
对，只有我录的那个视频。
不，只有朋友圈的微信步数能证明你跑完了42公里。
气死！
当天小黄非常自豪，终于登上了微信朋友圈的前三名，因为还有
我是第一名
哦，还有别的跑马拉松。
对，
当天也是无锡马拉松。
对，当天也是无锡，但是我看人家跑完无锡马拉松，就可能人家步频比较
那是男士吧，
但步子迈的比较大，
对，
比我少1万步。
你想5万多步才勉强能排第一名，后面还有一堆5万多步。
对，反正总之是一个。还挺不错的经历，不管是马拉松还是我们这一次去越南玩。
对，我可能越南还是会选择再去的。
还想去香港，我想旅居，想常住。
真的，
它好像有90天可以办，
非常推荐大家去，尤其是对于南方城市更友好一些。如果你是在长三角以南啊，就是广东、福建、广西这个都会。
对，推荐大家去，它趁它还没有大火。
因为我听说泰国其实已经水涨船高了，就是这个旅游的这个消费水平。这一期就非常向大家推荐，越南的这两个城市。
对，很欢乐的一期。
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这个。快乐，
春天大家多多出去玩吧，热烈的春天夏天就要来了，祝大家旅行愉快，
祝大家可以拥抱每个美好，
好的，拜拜
拜拜，
下次再见。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